方便可以跟我看，不方便就听我讲也可也好，因为翻圣经有的时候总是有点花时间哈。躲避神是人堕落了以后，人离弃上帝以后一个普遍的现象，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那么然后耶和华就呼召他，这是就是人堕落了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躲避神。把它稍微想一下哈，你躲避任何一个东西，我们譬如说躲避人好了，你远离一个人，躲一个人哈，你躲避一个人，应该你对他有所认识才会躲避。对，你不认识的人，你不会躲他嘛。你对他最少有一点认识，你在报上看到说最近有一个囚犯越狱了，那么有他的图像，那你看到哎这个人好像他，那你会躲避，即使是那么一点点。我们通就是你会躲避人，你一定是认识这个人，然后这个人叫你有一些反感或不喜悦，你会躲避。因此听起来很矛盾的，必须是认识上帝的人才会躲避上帝。我们一定多多少少对上帝有一些认识，才会，而且那个有一些认识，从一个角度来讲，恐怕认识的非常丰富哈。全世界所有的人，照圣经上来看，如果是亚当夏娃的后裔，都有这种躲避上帝的倾向，因为我们都认识上帝，我们都知道神。不管他是外邦人，是犹太人，是非利士人，是年老年少的，各位人认识上帝，因为神已经把他自己启示给他们。那人不但认识上帝，关于神的一切的事我们都知道。当然相反的也对，就是因着我们的堕落和罪恶，因着我们无知的心的那个越来越强烈，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也越来越模糊。但是不管你堕落无知到什么地步，上帝创造你接收他对你的信息的能力是不会消失的。所以再愚蠢再笨的人啊，事实上我不应该这样讲哈，就是好像认识上帝跟你的智商有关系，那一点关系都没有。认识上帝是上帝放在每一个人里面的，甚至我觉得恐怕是放在所有受造物里面的一个必然的本能。上帝把认识他的那个需要能力都放在人和受造物的心里面，怎么样怎么堕落，怎么无知的心怎么昏暗，都不能把这个完全的消灭掉。我们都认识上帝，但是我们又对上帝就是越认识他，越知道他的善良，当我们在污秽和犯罪的时候，我们就越躲他。所以你在犯罪的时候在躲避神，你越犯罪越怕被人知道，越怕被神知道，你越隐藏就越表示你认识这个上帝，你知道他不喜欢罪恶。你越在做这些邪恶事情的时候，下流的事情的时候，躲起来不想给人看到，你就越知道上帝是无所不在而且无所不知的。人人都认识神，人人都在罪恶里，所以人人都会躲避他。那这可以从很多角度来讲，甚至我觉得你可以说，当人拜偶像的时候，当人否认有上帝的时候，也是躲避上帝的一个办法。不过我们不必讲到那么多的部分啊，我们现在先谈一下为什么人会要躲避上帝。各位，这包括我，这包括你，包括不信上帝的人，包括如果我们比较能够马上想得到，就是我刚刚说认识上帝的人才会躲避上帝，他知道上帝就在附近，他知道上帝就在这里或在那里，所以他就躲避。人躲避上帝第一个理由啊，我看就是人要自由，人要自主。我们不喜欢有一个圣经上讲的那个上帝来管我们，就我们的罪性可以很近前的 侍奉一个神明，但是我觉得就是人的天性，堕落的天性，但人堕落的天性不会允许他去侍奉亲近圣经讲的这个上帝。就其他的上帝，其他的神明，我看都是可以被控制的，我们都可以控制这位妈祖啊，关公啊。我刚刚从北美回来，碰到一些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他们有一个团体是基督徒商人呢，我碰到他们，那么他们都很会赚钱啊，很有钱啊。有一个人是管2000个员工，有一个人是做珠宝业的，那么就是他们在加拿大温哥华那里出手买房子，几百万加币的，等于是几百万美金的，就是现款就买的啊。那他们跟我讲他们信主以前的情形啊，哎呦，我想我不应该吃惊啊，但是实在也是有一点叫我吃惊。他说我们生意人呢，在中国大陆的生意人大概都非常迷信，那个各个那个名山大庙每年一定要去拜。那他们几个好像在那里不约而同的，那几个从不同地方来的，他们都在比哪一个更迷信一样啊。过年的时候他说什么五台山啊，什么这几个山一定要去的，身上带满了现金，然后这个山也烧了多少香，那个山也烧了多少香，然后就很平安了，就是说今年生意一定做得好。他可以控制这个上帝了，或他可以控制财神爷了，或他可以请一些神明帮他控制。那么我觉得当我们在初一十五平常看到我们台湾的同胞们在那里烧香的时候，祭拜的时候，或者在上礼的时候，那些祭拜的时候，不管他是哭他是烧香说做任何事，他都显然相信一件事情，或者半信半疑的相信一件事情，他这个烧香祈求的过程可以或多或少的掌握神明对他的保佑。这当然是矛盾的，你能掌握的神还能保护你啊，你比那个神还大吗？你能掌握他吗？但是人是又希望有个神明来保护他，又希望他能够控制这个神，也不要被神控制。我觉得这是人不要信上帝的基本理由，因为上帝不被人控制。诗篇139篇告诉我们人想要自主独立自主的一个很好的描述哈。我不会详细解释这篇诗篇里面我想要读的一些经文哈。不过一面读一面简单讲几处哈。诗篇139篇第一节，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想我们看这段圣经，不管是解经家或我们这边一般平信徒，我们看这个可能有不同的领受和感觉哈。我不知道你的领受和感觉是什么，我觉得这可以是一个描述，就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对上帝的认识，或他对跟上帝的经验。第一个就是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第一个是你已经鉴察我，到第23节说求你鉴察我。那么当然我觉得这经过一个转换，你鉴察我，各位，你喜欢你爸爸妈妈或者你的老板或者你的辅导请你吃饭或者跟你谈话，然后说有一些事要跟你谈一谈，你喜欢，对不起你们辅导在后面哈，就是如果谈一谈就说我发现，当然前面都绕一大堆那个圈子，然后说我发现你最近如何如何如何。各位，起码对我来讲，我不喜欢，我从小我不喜欢我的老师或者我的父母或者我的长官或者我的长辈他要鉴察我，他要了解我，因为通常他们就要管管我，然后就说我什么地方不对。 那么耶和华鉴察了，又认识了。我也不太晓得，在譬如说你们在这个团契里面，新朋友，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让我们认识你。通常我觉得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反感的介绍，但是我又不知，我再想想，为什么我这么讨厌，要自我介绍，让我们认识你。其实答案我觉得非常简单，就是我不想让你认识我们。请你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你。我不想让你认识我，所以我不想要介绍我自己。那么，因为我们通常也不太知道，我想是我们受伤很多，或者我们很多警觉性。当我们越多被人家知道的时候，当我们手机号码被人家知道的时候，当我们信箱账号被人家知道的时候，当我们这些东西被人家知道的时候，就越可能会对我是伤害，或者说我的不好的东西就会暴露出来。我不知道，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不喜欢人家知道我们，尤其不喜欢人家知道我们的一切。那诗篇139篇说，神你都知道我，然后坐下来也知道，我行路躺卧你都细查。各位，这时候你是不是看这些经文已经开始有点，我认为这从字面来看的话，毛骨悚然，应该是明太祖吧。明太祖在有一次要让他的臣子害怕的时候，就对他的一个臣子说，昨天晚上你跟你太太在床上谈讲这些对不对，真是把他吓死了。因为皇帝的眼线，各位你要知道，那时候没有什么窃听器的，皇帝的眼线居然可以到臣子的卧房里去了。各位，那当时很恐怖嘛。今天姐妹们弟兄们都是一样，就是有一个人一直在跟着你，有一个人在看你，而且有个人放了监视器在你心里了，你想什么都知道。那个1984那个小说里面就讲这个嘛，那个监视器可以看你。我那个欧威尔，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会写出一个同样刺激的小说，就是在1984的时候，那个监视器老大哥只能监视到你无所不在的动作，包括你上厕所，但还没有办法监视到你心里在想什么。我在想，如果有一天可以监视到你心里在想什么，那多恐怖啊。各位，就科技的发展，我觉得这不是不可能。我讲这个是要你来体会一下诗篇139篇的作者他想的。我讲这个不是在讲很遥远的事，因为他信的神就是你信的神。你已经那个你，也就是你对上帝说的话，上帝知道你的一切，你行路你躺卧都细查，你的那些肮脏的下流的污秽的卑鄙的，或者我们不要讲那么多不好听的名词，就是不能给别人知道的你都知道。在第6节说，这样的知识奇妙我不能测，至高我不能及。我觉得他在描述一件事，可以中性的说，就是上帝无所不知，知道我们的一切，但是也很给我们读者有很大的空间。我先讲好的，各位，我刚刚说你不喜欢人家知道你，我们不喜欢人家知道我的隐私，我不喜欢人家知道我的银行的存款，我不喜欢人家知道我一个月刷卡刷多少钱，我不喜欢人家知道。可是各位，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完全了解我下面要讲的事。如果是你所爱的人，他也很爱你，你就巴不得他知道你的一切。就谈恋爱的人应该会阿们这句话，如果你不阿们这句话，你们的谈恋爱不是很好。如果两个人相爱的时候，各位，我们说的不好听，说的直接一点，我有的时候要用这种直接的话， 包括以前女人是新婚之夜的时候脸才能给人家看到，就你才能知道我是谁。而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用性来讲，我们巴不得他看到我的一切，包括身体上的、心灵上的。当我们有病而查不出来的时候，而如果我们知道一个好医生的时候，我们巴不得他能看出我的病在哪里，而且能够把它治好。当我们的功课成绩很烂、很笨的时候，我们不希望人家知道我们这么笨。但如果有一个人很棒、很爱我又很有能力，我巴不得他知道为什么我的数学这么烂，来帮助我。以此类推，每一件事都是这样。但我们现在说坏的，当我们还不认识这个人，或不认识，这是一个，如果说这是侦探社或者这是一周刊，我的档案、我的影片他已经都存起来好多了，从我起床、从我喜欢的他都有知识了，那我们就要躲了。有的时候看那些小说，不管是那种意识流的小说或侦探小说，有的时候听那个电视里面那种好的导演，各位姐妹，你们看过这种电影吗？你一个人走在黑巷子里面，你穿高跟鞋，你走，只有你高跟鞋的声音，然后后来听到，哎，好像还有一个声音，就是咔咔咔，你就停下来，你一停下来，后面声音又没有了，你一走，你咔咔，后面又有很轻微的跟着你的声音，各位，那就是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尝。一般在黑巷子你听到有个声音跟着你，你是怕的，因为大概可以推测这个不怀好意。那如果我们并不知道呢？如果在这个场合中，在黑巷子里跟着人大概不是好的。如果在其他的情形中呢？我想到是我先忘记是 C.S. 路易斯那个纳尼亚童话集的哪一个了。有一个小孩子他走在很黑的那个，应该是沙漠还是旷野吧，他觉得好孤单。后来他走走走，他就是发现我刚刚讲的情形，他走一步后面就有一步，他走一步后面就有一步，到后来他慢慢感觉到那是一个庞然大物在他旁边。那个庞然大物就是那只狮子，不过我们就不要讲下去了。我们想躲，因为我们罪人在罪恶的世界，基本上我们会觉得人跟我们这么亲近，然后来了解我，这是可怕的。我往哪里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这方面我不要再继续分析下去啊，就是他讲的很真实，就是139篇的1到6节在描述上帝的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然后第七那个里面有算中性的，没有讲这个知和在是好或不好，我们当然说是好。那7到12节似乎就表达了我们对这种上帝这种个性我们并不喜欢。我到哪里去躲？我到天上你在那里，我到阴间也在那里。各位，我又想到有我看过好几个电影小说都有这个情形，就是有杀手追杀他，那个杀手追杀他有一点像猫要在吃老鼠之前还要玩弄他，那个人逃到深山上，逃到一个地方，然后把门都锁起来，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杀手让他知道杀手就在房间里，然后又不杀他。有的时候是一个字条，我在这里，有的时候是这些东西，我到天上你在那里，我到阴间你在那里。11节，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 这话在文学上也很棒，黑暗会遮蔽我，我在任何一个地方亮光会变黑夜，也就是说好像都看起来都躲掉了。其实我刚刚讲的阿摩斯书有这样的情形，就是有一个人躲避熊，最后跑到房间里，门关起来了，发现房间里有一条蛇，那是卡通片对不对，哇逃逃逃逃，啪门一关，哦 safe 锁好了，然后房间里一只蛇，就发现黑暗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我，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来都是一样的。我越看圣经，包括诗篇139篇，哎，很奇妙啊，它里面表达的思想很多，但是我希望我刚才稍稍表达了一点，就是上帝对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是在罪恶里面，我们恨他，我们怕他，我们躲他，我们不认识他。但我刚刚讲了，再大的堕落、罪恶、扭曲，不能把上帝造我们的认识他，包括认识他的善良和全能的那部分消除掉。所以我想人也或多或少，虽然在魔鬼很多的攻击下我们拒绝这位上帝，可是139篇也有讲，这个知识是奇妙的，上帝是会，如果圣灵工作的话，我们可以马上说，哦，你光照我，你牵我的手，我不但不要躲你了，我就马上投在你的怀抱里面了。圣经里面还有讲到说，当我们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就是对上帝这种好像无所不在的监视啊，有一种厌恶。那厌恶呢，诗篇第二篇表达得很好，诗篇第二篇第二节，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我真是不知道这段经文啊，跟那个共产党的那个国际歌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或者说我们把那个捆锁挣断的这一类的要求解放的这些经文有没有点像啊？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各位，在基督教，在台湾的基督教，在你们个人的生活里面，起码你刚刚信主或刚刚到这个团契里，你大概不太会觉得上帝在捆锁你。但如果你在教会久了，时间久了，清规戒律多起来了，就是你变童工了哈，然后要服侍了，那就越来越多了，你就觉得被捆绑了。然后有一点讨厌的事，就是那捆绑你、拿绳索捆你的人常常是那么温柔的人，以至于你不太好意思挣断他的绳索哈。不过这两个地方，139篇和第二篇的，我们刚刚讲要挣脱他的捆锁，都有一点要表达出我刚才想要表达的东西，就是我们人很想要自主和自由，所以我们要躲避他。我甚至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在路加福音15章那个浪子的比喻里面，耶稣说那浪子等不多久就收拾一切所有的往远方去了。 Oh God, I want to get away from you as far as I can。 那可能我们多少都有这种想法对不对，我们多少想 躲到一个安静的安全一点的地方，或者我们可以自主，不要被这样监管，就我可以做一些事，我可以看一些电视，我可以上一些网，我可以讲一些话，我不必关起门来，我不必很小声，因为没有人监视我了。但麻烦就是上帝无所不在，那很麻烦。当然我的答案都讲过了，你必须认识上帝是绝对慈爱的，否则你会躲避他，而那个躲避是对你痛苦，对上帝也痛苦的。好，我们会躲避神，罪恶的人要躲避神，因为我们要自由，我们要自主。我们躲避神，我另外归纳一个，就是 我们对神厌烦厌倦。这个躲避或逃避哈，我想这个在我们生活中也会有，就是甚至很多时候会这样，就是你不想看到这个人。我也听过很多啊，就是看到那个人就躲开了。在教会里其实这种情形很多，我不想跟他打招呼，我不想跟他寒暄，我不想跟他多讲话，对他有点烦。以色列人对上帝就有这种心，我也很担心啊，基督徒或者是传道人，包括我自己，如果圣灵不更新我的话，我也会对他烦厌倦。生命记第31:20说，他们吃饱就偏向别神。那这种烦厌呢，哎呀，我也很不希望讲这个哈。这种烦厌，你看那个法国的小说哈，法国人太风流了，有我自己的印象比较多，就是莫泊桑那种短篇小说里面最多这种情形。法国人的风流啊，在那种短篇小说里面常常有一个，我很怕，因为那种莫泊桑实在太会写了，我就写那种东西很容易勾引人犯罪的心，就是常常有那种镜头，就是莫泊桑写法国的，就是不只是上流社会，一般社会的家庭里面，男人呢常常都有一个以上情妇，女人呢也常常都有情夫，那么甚至有个笑话，有一个丈夫的妻子他死掉了，在丧礼的时候，他妻子的情夫哭得好厉害，那个丈夫就拍拍他的，算情敌，不要那么难过，我还会再娶的。这很荒唐啊，你如果听不懂，你实在很老实，感谢赞美主。就是我看，就是他会描述一种情形，就是有一些尤其上流社会吃饱饭没事干，这些太太们贵妇人甚至会讲，怎么勾引新来的那个什么车夫啊，很帅啊，或者怎么样，然后那种在什么歌剧院或剧院里面啊，一面扇扇子一面跟人家眉目传情的时候，然后怎么样，各位，那些都是我觉得好恐怖，因为莫泊桑写的那些东西其实离我们非常近。那我要讲的是，为什么我们会躲避神？因为我们对我们的丈夫厌烦了，或对我们对我们的妻子厌烦了。这种常常是外遇的前兆，就是你不想跟他在一起。然后呢，办公室的异性同事，或者是你不应该太熟的，哇，你看到他就开始有兴趣了。他们吃饱就偏向别神，就我想到那莫泊桑剧里面那些女人啊，没有事干的，男人其实也是一样。另外一个讲这种在很多丰富无聊的状况中就想要出轨的，红杏出墙的何西阿书也是很有名的。何西阿书2:5，我的饼水羊毛都是他们给的。我不去分析这个荡妇的心，但这个荡妇的心，这个他们就是指那些假神。我必须说，就像我们的李登辉先生一样，哦，台湾是妈祖保护的，一个基督徒说这种话，实在是得罪上帝了。我们的这些东西都他们给的，事实上以色列的一切是上帝给的。事实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基督徒、佛教徒、回教徒、无神论，你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甚至我要再强调，我们内心深处是知道的，因为上帝已经告诉我们这是他给我们的。但是人的罪恶就是一直要扭曲这个知识，这是别人给的，这是我自己给的，用中国大陆讲，这是党给的，这是毛主席给的。各位，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当我们很孝顺的说这是父母给的时候，如果你真的以为完全是这样的话，你对上帝是不敬的，因为固然是上帝借着父母给你的，但是是上帝给的。我们没有一样好处不是从神来的，任何事情 人要独立自主，所以人要躲避无所不在的神，人厌恶了神，这个罪恶就让他更要躲避神。还有为什么我们要躲避神？因为我们怕神。我星期天有提过，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那个被鬼附的人，他也是用尽一切办法。其实那个故事有点复杂，有两个东西，一个是那群鬼，一个是鬼附的人，这两批东西，鬼和人都在躲避耶稣。鬼是先在前一天晚上用巨浪滔天，希望耶稣不会过来，然后用下流的、残忍的、无耻的方式，这个人是没有穿衣服的，希望能把耶稣赶走。然后这都是鬼和人在合作的做这件事情，然后鬼和人合在一起，这是一个被鬼附的人跑到耶稣面前跪下来拜他。哎，拜耶稣这算很敬虔了，但他拜他有个理由，请你走，拜托请你走。各位，人拒绝上帝可以有各种方法拒绝，不理、故作不见、去拜别的神、亲近别的神、惹上帝发怒，还有一个就是跪下来跟上帝说请你走。当然这是那个人说的，也是鬼说的。鬼是真是要请耶稣走，因为鬼耶稣对鬼不会有任何好处。人说这个就是人被鬼骗了。这个人对耶稣的态度，实在是所有罪人对耶稣的态度，就是躲避厌恶。除非圣灵光照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我在教会里也会听到啊，这个礼拜天有人受洗，有人一到教会就觉得我被吸引了，哎呦，这种人实在太有福气了。我们多半一到教会就开始睡觉或者厌烦，就想转身就走。这个人他是请耶稣赶快走，他请耶稣走的理由是请你不要叫我受苦。各位，连我们信耶稣这么久的人，你不觉得我们常常觉得上帝，你的道路下一站、明年、下一个月、明天、下一次的艰难又是什么？我长期在这种情形下长大，我总觉得神过一阵就来给我一次折磨，过一阵就给我一次，我们说的好听一点，考试啊，过一阵就有一个，过一阵就有时候真受不了。当每次经历完了都觉得哇太棒了，这经历实在太棒了，上帝实在有恩典，但下一次来又受不了。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各位，我们在躲避上帝的时候，其实在躲避上帝的十字架。我们知道其实是好的。那么在我不记得了哈，这个你们回去可以看，前面三个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件事情。耶稣在赶鬼的时候，在赶很多鬼的时候，那鬼出去的时候都会临别秋坡，让那个人好好被整一番。可这一次几千个鬼从他身上出去，圣经上没有描述。我们每一次的被洁净，每一次的成熟和长大，每一次的不再躲避上帝，恐怕都会经过一些苦，但那苦完了，我们发现，哎呦，神真是对我们太好了。好，我在分析这些事，也在劝各位，我们一起勉励，让我们不要躲避神，让我们不要想要自由自主，真的自由自主是在顺服上帝之下的，让我们不要厌恶神而喜悦神，让我们也不要怕他，让我们知道他是对我们有恩典的。那有一个人躲避神，还有一群人躲避神，其实亚当夏娃开始都是，我们每个人恐怕也是，就是对神愤怒。哎，对神发脾气愤怒，为什么要躲他呢？你非常讨厌一个人，你为什么要躲他呢？不是讨厌，你对他很生气， 你对他很生气，就要找他去骂他一顿嘛。为什么要躲他呢？因为你虽然气他气得半死，你却知道你一定吵不过他，所以你就非常愤怒，但是你又躲了。那个人就是约拿。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我们今天不讲约拿记，约拿书，不过我要提一下，我要提一下你们很熟悉这个故事的你陌生的地方。第一个当然是约拿为什么要躲，耶和华叫他去尼尼微，他为什么不去？乍看的理由，可能很合理的理由，是因为他怕在尼尼微传讲上帝的信息被打死，因为尼尼微太坏了。上帝今天叫我到那个流氓成群的地方去，说你们是罪人啊，上帝要处罚你们，我可能也不敢去，因为我怕被打。但是这不是约拿躲避的理由，约拿躲避的理由是他不希望尼尼微人被拯救，这我讲过，我们今天不谈。但是你不会觉得还有一个更奇怪的问题吗？约拿如果不想去尼尼微，那非常简单，他就不要去尼尼微嘛，就完了嘛，他干嘛要去他师？各位，谁让你去澳门短宣？你不想去，你要躲避上帝，你就不去就好了嘛，你不必飞到韩国去，对不对？约拿不要去尼尼微，他就不要去，他为什么要去他师呢？他就留在以色列就好了嘛，他就不去嘛。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迷信，就是因为在以色列碰到耶和华机会比较多，所以他要离开。所以这是迷信，也不是太迷信，就是所以是迷信就是错误，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但也不是太错误，就是就我们人来讲，你在一个有圣殿有上帝儿女的地方是比较容易碰到耶和华，这就是你不来教会的原因，因为这边太容易碰到耶和华了。他躲避，他希望远一点，起码不在以色列，离以色列远一点，上帝比较不会找到他，叫他做一件他不想做的事。他为什么不想做？因为他不希望尼尼微城的人悔改得救，他希望尼尼微城灭亡。也跟亚当夏娃犯罪一样，其实我觉得他们躲避上帝，在一开始躲避上帝就是犯罪，就犯罪就是他要吃上帝说不可以吃的果子。为什么不可以吃？有什么不可以吃？圣经上讲那个果子很好看，那果子很好吃，那果子吃了能像神，这三个没有一个不好。同样，这不是我们今天要回答问题，我们要讲的是我们求神让我们多认识神。我们在现在在看以弗所书，求神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他，让我们知道上帝多美好，使我们知道在他底下的顺服给我们多大的自由和自主，使我们有多大的喜乐和平安。那这需要上帝的恩典。求神让我们不躲避神，反而是寻求神的。好，我们下面就讲到寻求神。我刚讲躲避神躲不掉的，因为神无所不在，所以寻求神好像是一个多余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如果无所不在，要寻求他干嘛？我不知道现在人还玩不玩躲猫猫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一看，这就在你旁边。你是找了很久找不到了，到最后啊，输了输了输了。你在找不到的人，你在拼命的找他，他就在你旁边，而且无所不在。你干嘛要寻求他？圣经为什么讲你们要寻求他？无所不在，干嘛要寻求他？各位，因为神不只是无所不在， 神也无所不美，无所不真，无所不善，无所不爱，也就是神是一个绝对而且唯一善良美好的。神要你寻求他，就是要你知道他多么好，以至于你想尽办法，想理由要继续跟他在一起，或者要跟他讲到理由，也要跟别人讲到理由。当然如果这配合的好是很好啊。如果你跟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讲电话，双方都不想挂电话，那你们真是有福啊。如果双方都不想，都想继续讲，然后再想找一个理由，你明天要做什么？这你刚刚问过了哦。那你明天要做什么？我不知道，那我们来想想好不好哦。神有一切的美好，你就讲，我就喜欢跟你讲话，我要寻求你。诗篇三四篇第十节，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神的确无所不在，但是神要我们对他有个寻求的心，寻求的心就是认定，就是知道他是绝对美好的，有无限的美好，而且一切的美好只有在他里面。哦，那耶和华当然美好，耶和华如果无限的美好，绝对的美好，那我们为什么不寻求他？在箴言三章十六节说，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是平安。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写对联了，然后送给我们那个台湾这些大家都很喜欢很庸俗的人，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哈、啊，长寿富贵吉祥什么什么，就是这些东西。如果上帝给我们，上帝有这一切东西，而且这一切东西只能在上帝那里找得到，各位为什么我们不去向他要呢？啊，各位。因为这因为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甚至我觉得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甚至唯一的核心。因为你要得到长命、富贵、美好和一切的东西，只能够在他这里找。也就是，如果你要从他那里得好处，照他的要求是，你只能在他那里有好处。你在任何一个其他地方都不可以再去找了。如果你的丈夫或妻子对你是非常严厉的说，你只可以跟我讲话，不可以跟任何其他人讲话，各位，你当然不会想要跟他讲话了。上帝对所有人要求就是又有这种，各位，很专横啊！唯有我，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些就是，各位，我常常觉得基督教是每一个地方都跟我们一般的想法是相反的，是格格不入的。如果你觉得格格不入，你对基督教恐怕还有一些认识。如果你觉得很不错啊，万教归一啊，都很好啊，那你根本不认识基督教，你也不认识耶稣，他是独一的，他对你要求是绝对的。当然如果你能够顺服，能信靠，那真是美好了。我们只能在耶稣那里，在上帝那里得到一切，甚至我们不可以说我们自己有任何的好的东西。所以上帝那里有一切的美好，我们要在他那里得到。把它颠倒过来讲也一样对，就你在这里一点好处都没有，你自己一点善良优秀都没有，你必须在上帝那里才有。这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节讲开始讲的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我为他，哎，这个各位可以了解。我们以前我记得有一个电影中文翻译，我为轻狂， 轻是士大夫轻，士大夫那个轻字哈，我为轻狂。这现在这些中文我们现在都不知道看听得懂听不懂啊。我为我所爱的疯狂，我为他丢弃了一切。哎呀，这些我也不知道你们现在看的小说是什么。我看到很多这一类的，以前看到电影啊小说，真是那疯狂到可以很疯狂，疯狂到什么都不要了，疯狂到前途不要了，生命不要了，疯狂到自己小孩也不要了，就是那个爱情强烈到这个地步。那人可以为很多美好的东西或者理想疯狂，来，各位，我讲这时候都想，因为现在在台湾大概也没有这个情形了。我们小时候念林觉民《与妻诀别书》，一吟卿卿如吾，不知道现在还看不看这些？哎呀，我很爱你啊，写的那个真是动人的不得了。哎呀，想到你怎么样怎么样怎样，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样，花好月圆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我想到这个时候，想到我现在就要去死。真是很痛啊！但我为什么要死？我为什么要离弃你？我为什么？各位，这讲起来都是很好笑的，因为我要让很多的人，我要让更多人像我们这么幸福嘛。现在中国在清朝统治之下，大家不幸福嘛，所以我要用我的命来推翻这个政府，让很多人可以幸福。哇，这种话我也不知道现在讲大家还听得懂听不懂啊，很动人。有人会追求一个理想，有人会追求爱情，有人会追求财富。我为轻狂，我为财富而狂。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为性，我为色，我为美女而疯狂。保罗说，我为耶稣疯狂，我为耶稣丢弃一切。这话啊，就是要解经，真的要想到是一个疯狂痴情的少男或少女，痴情到一个地步，他什么都看成粪土了，包括他的父母，包括他的儿女，我只要得到我所爱的。各位，就是说这个经文其实很好懂，但是这个经文在我们身上有意义吗？就你能够想到耶稣是那样叫你癫狂的呢？然后保罗讲的更是让我们很荒唐了。我为要得着基督，然后如果你再解释哦，在基督里面哇，就可以有无限的美女，在基督里面你就可以得到无限的财富，在基督里面得到许许多多的IQ 或聪明。保罗讲的真是我们不能懂。保罗说，我得到基督，我可以得到义。还有义，一斤多少钱啊？义是什么东西？谁要求？谁会说要那个义？我不知道要怎么表达这件事情。在上帝的光照之下，如果人能够看到我们是污秽的，是肮脏的，是邪恶的，我们配不上他，我们就会强烈的想要一个干净。各位，你问那个强迫症的人，他希望手是很干净，他可以洗手洗到手都洗烂了。我觉得这些感情、这些要求、这些渴望，其实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保罗说，我要认识耶稣，我要得到那个义，我要在上帝面前有个平安的良心。如果要得到义，也是得到上帝的喜悦，也是得到平安，也是得到上帝的称许。好，我喜悦你。各位，我们中国的那个皇帝为了叫那个女孩子笑一笑，就把国家都烧掉了，你们知道吗？啊，为要得到笑一笑。各位姐妹，你们不要那么吝啬，笑一笑啦，不要让你们的先生你们的男朋友都去烧我举这个例子是在讲一个东西。保罗渴慕上帝的义，保罗承认自己的罪恶，保罗希望有个平安的良心。这个上帝给的义，当然我们一般讲就是在法院里面宣告无罪， 其实当然这里所包含的比那更丰富，让我晓得他的复活的大能。我要得到上帝复活的大能，让我这个软弱的、悖逆的、行善无力的、不大方的、不喜悦的、不能克服种种艰难的，我能经历那个大能。保罗讲的意思是，我好像死人一样，我要能活起来。那这种美好哈，如果我们认识了上帝，我们知道他儿子的血洗净我们的过犯，让我们圣洁，让我们善良，往往这种圣洁善良常常还是在得到了以后才更体恤的体会到的。我大儿子老大康强哈，他很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就垦丁，那我们当中有人也跟康强一起去过，就是垦丁有一个地方在高的地方跳水下来，康强很喜欢。那有一次他就跟一些同，我不知道是信友堂的哪些一起去，然后他第一个带头示范跳下去，那每次跳下去那很高的地方跳下去，那一方面很神奇，一方面很过瘾，跳下去然后再游回来。可是那次他跳下去，那个不知道海水的潮流让他回不来，就各位，那个是很恐怖的事情，就是那个海的力量是很大的，那个潮流把你带偏的时候，你回不来就一定死掉，水性再好的人也回不来。哇，他就很怕，后来这是神怜悯恩待，他又游回来了。那么他跳下去然后回不来，然后又回来了，恐怕他在事后如果还拍成电影他再看看，恐怕他才会知道刚才我多危险了。各位，你唯有认识了耶稣以后，被上帝拯救以后，你才知道你没有归向他的时候有多危险了。而在我们生活中继续成长的时候，这两个是继续会强化的，一个是远离上帝的危险，一个是亲近寻求上帝的喜乐。我希望我们每个人越认识耶稣的人越知道他宝贵，越认识他宝贵越去寻求他，这要圣灵不断地给我们力量。我不是说你来教会聚会，你来团契聚会，你的读经祷告就等于是寻求神，但我的确是说，如果一个人被圣灵光照，有主的恩惠和慈爱，他会越寻求神越得到神，越得到神越喜悦神，越喜悦神就越寻求神，越寻求就寻见，越寻见就越喜乐，越喜乐就越寻求，一个非常美好的善行循环。但这个 cycle 可以很容易被打碎的，很容易被 reverse 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厌烦了，因着某某种种原因我们厌烦了，我们惧怕，我们愤怒，对上帝我们想要自主，然后你就越来越对上帝的话，对读经，对祷告，对聚会，对背十字架越来越厌烦，越来越想远离。那原来美好的你觉得不美好了，那如果我们是肯寻求神，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就越来越觉得它美好。那个美好呢，耶稣是说天国，论个天国的比喻说，天国好比一颗重价的珠子，那个买卖的人找到了这颗好珠子，就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珠子，他在寻找一个好的珠子。这是因为他是一个珠宝商，我前几个礼拜跟那个中国的那个珠宝商谈话的时候，他跟我分析那钻石，哦，上了一课。我也看过有一些那种那个图片里面那些漂亮的钻石，有名的钻石，可是这个珠子值得，就是值得你变卖一切去买。变卖一切去买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得到上帝的美好， 你必须肯定它是最好的，唯一好的，好到一个地步，你要把别的都放掉。当你把别的都放掉的时候，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会加给你。但是要得到这个，我们真求神帮助我们。这个耶稣讲的这句话可以有两个相反的解释，而且我觉得这两个相反解释都应当有的。天国好像人在寻找一个好珠子，直到找到了就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个珠子。这可以讲你在寻找真爱，你在寻找真神，你在寻找真理，你在寻找真自由。你找到了耶稣，你知道要单单的信靠他，你别的都舍弃，来跟随，来相信他，你就得到这珠子。各位，相反的解释也可以。天国好像上帝在寻找珠子，那珠子就是你。那个珠子，你是蒙尘的珠子，是掉在粪坑里的珠子。上帝看到这是一颗好珠子，就舍弃一切所有的，包括他的儿子，找到你这个珠子。这两个都需要有。如果你不知道上帝为你付出多少，你不觉得他是无价之宝。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主，你真的那么美好，你的确那么美好，但是我们也说求主怜悯，因为我们常常看不到你的美好。即便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千万遍，我们不但看不到，听不到，我们常常在堕落的身体中，我们以你为厌烦，为可耻，为繁琐，为重担，为压力，为无聊。求圣灵帮助我们更认识你，更喜悦你的道路，更喜悦你的十字架，更看到你一切的美善。主啊，我们不能喊那个高贵的口号，如果那口号在我们里面不是真实的，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主，求主恩待，万事万物是你造的，怎么会是粪土？是极其美好的。但是如果没有你，或者把你丢弃了，去喜悦那些，不仅他们是粪土，我们也会成为粪土。但若我们选择你，始终选择你，也喜悦你，主啊，一切的粪土会变成鲜花，会变成美好的祝福。求主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